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六的自由研究室。今天六要跟大家讲人间失格。上一部影片六讲罗生门的时候，大家留言超完的昨天，今天马上为您效劳。人间失格呢，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代表作品哦，在日本所有的作品里面哦，它是销售量数一数二的畅销书。今年你看新包装，我又买了我的第三本的人间失格。这么薄的一本书，哎，是经典，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前面几名很厉害的作品这样子哦，也被翻拍过很多次的电影、漫画等等的二次创作。我想你就算没有看过小说，也一定听过《人间失格》这个名字吧。《人间失格》呢，是日本战后无赖派小说的代表作。所谓无赖派呢，就是指对生活采取自嘲啊、自虐的态度，把放荡、堕落、颓废等等情绪呢注入到作品的一种流派。你看《人间失格》这四个字多消极的书名啊，如果你要我用一个字去形容这部作品的话呢，我会说丧，一部丧到极致的小说。大家一定听过这一句，哎，生而为人我很抱歉，就是这么丧。好，本集呢分成以下三个结构为您讲解人间失格。一，大庭业障就是太宰治本人。二，人间失格是什么样的故事。三，探讨人间失格写的主题。我们开始吧。大庭业障就是太宰治本人。在看内容之前呢，我们先聊聊人间失格的背景哦。大家都认为啊，人间失格是太宰治的私小说。你看人间失格的主人公业障和太宰治的家庭背景很相似的，他们都是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富裕家庭里最小的儿子，就连人生经历呢也一样。业障和太宰治本人呢也都经历过殉情和自杀，遭受疾病的折磨，在自我放纵的这个生活里面呢逐步的走向毁灭。太宰治被人家说是死最多次的日本作家，因为在他短短40年的人生里面呢，太宰治曾经和一个酒吧女招待殉情一次，尝试自杀五次，最后在写下这个人间失格的1948年呢，和情人一起跳河自杀。好悲啊，这个背景就这么悲了，怎么可以？主人公跟自己的经历一样，写完之后就自杀，这样的一个背景真的让人匪夷所思，这根本是遗书吧。人间失格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？主人公大庭业障是一个极端的厌世者。小说正文的开头是具有冲击性的一句话，哈金的爱人生を送ってきました。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。接下来整部小说都在解释耻辱感。业障从小就发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见解与众不同，认为自己无法理解他人，全世界呢也都没有办法理解自己哦。一想到为什么人民发明铁路不是为了供人在铁轨上玩耍，而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，为什么床单枕套不是装饰品，他们是消耗品，为什么人类吃饭是因为肚子饿？想到这些就悲从中来。业障说啊，我从来不会感到肚子饿的，但是放学回家呢，家人都会问我，你肚子饿了吗？要不吃点蛋糕甜纳豆怎样，吃一点吃吧吃吧吃吧。为了哄大人开心，我都会小声的说，嗯，我肚子饿了。你看业障他从小就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哦，对于别人怎么想他都是特别敏感的。后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班上，因为害怕暴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敏感软弱的那一面，他都会戴上小丑的面具，通过搞笑取悦别人，假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派，讨好卖乖。这种在大家面前伪装成疯子的自己，就是开头说的耻辱的生活。长大之后呢，业障来到了东京上学，认识了损友觉木。哦，这真的是坏朋友。这个坏朋友呢 带他过了典型的浪子生活，香烟、酒精、妓女、绝母，通通都带业障体验过的一遍哦。那业障呢，他自己本身也很沉溺于这样的生活，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忘记自己对他人的恐惧，得到短暂的慰藉。在业障的生命里出现过很多情人，第一个是长子小姐。长子小姐呢，是在银座开咖啡店的老板娘，老公在监狱坐牢，被孤独包围的长子和对人生充满绝望、长满刺的业障呢，非常相配哦。两人就这样子度过幸福的一个夜晚。但是业障他连幸福都会怕，他说啊，棉花都有可能让人受伤，于是他选择离开。但是在一个夜晚，他和损友绝木买醉的时候呢，哦，又来到了长子这边。这时候呢，他的朋友绝木就宣言啊，我今晚一定要亲这里的老板娘。哎呦，喝醉了嘛，这个醉汉就这么说的。那他们就到这个长子那里呢去喝酒，眼看自己的好朋友就要亲这个长子的时候呢，业障他是多少有在吃醋的，但是发生了比这件事更可怕的事情。当绝木正准备要亲长子的时候，看看长子这种穷货谁会想亲。此时啊，把一切看在眼里的业障心就像遭受雷击一样，喝啊，我喝，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。和长子面面相觑，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。我发现长子是多么的可爱，这一刻他彻底的爱上长子了，他们复合了。接着这对可怜的情侣被生活的挫败，那两个人决定跳海自杀。但是残酷的是，女的死了，男的却不幸得救。从此之后，业障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堕落了。父亲呢与他断绝关系，他开始流浪，住在一个在杂志社工作的带有五岁女儿的女人家当小白脸吃软饭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工作是赚不到钱的三流漫画家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啊就问业障啊，爸爸爸爸，我都已经改口叫爸了，爸爸爸爸，对神明许愿愿望是不是就会实现？业障就说，哦，乖女儿，你有什么愿望想许的你就告诉爸爸。女儿就说啊，我想要真实的爸爸。业障，那之后业障再也没回去那家公寓了。太悲惨了吧，这比雨果写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呢，各位。业障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进崩溃。那之后香烟酒精变本加厉，大白天就喝得烂醉，睡在路边，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女人就出现。业障他遇到了纯洁善良的良子。良子呢，他是卖香烟的哦。每当这个业障他喝得醉醺醺要来买香烟的时候呢，良子就会很担心他的说啊，哎呀，拜托你别喝酒了嘛，对身体不好。那业障呢，他就一半开玩笑的说，难不成我戒酒你就会嫁给我吗？给。当然。当然。女生居然说了当然。但是业障呢，他第二天还是喝酒，心想糟糕，不能被良子看到。但是还是被良子找到了，业障就跟这个良子说，哦，良子对不起，我又喝酒了。良子呢就跟他说啊，你骗我，骗不不不，你都答应跟我结婚了，你怎么可能会喝酒呢？你看，哦，良子呢他不是生气为什么你答应我不喝酒你还喝酒，而是相信业障答应了自己不喝酒，怎么可能他会喝酒呢？这个感动了业障呀，天哪，这女人到底是有多纯洁啊，于是就决定借酒和她结婚了。到这里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展开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书名叫什么，人间失格，怎么可能会给你一个好结局呢？我像云霄飞车一样把你推到高高的，再推你跌到谷底。和良子结婚呢，真的只有短暂的这个美好时光，最终直接造成了业障的毁灭。有一天呢，业障和绝木一起亲眼目睹良子与人通奸的场景，彻底绝望了。眼前这个景色就像是地狱。对方是给我一些钱让我帮忙画画的商人啊，业障他彻底失望了。 这时候呢，说这个损友真是王八蛋，他不断没有安慰，还说风凉话。哎呦，你就原谅良子吧，毕竟你也好不到哪去啊。我先走了，拜。哇，这个业障，真的是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他都彻底彻底的失望了。但是在业障来看，比起纯洁的良子身体遭到玷污，倒是良子他对他人的信赖遭到玷污这件事情呢，让业障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面呢，埋下了无法生活下去的苦恼的种子啊。良子的纯情无邪被利用，被踩在脚下践踏，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的业障悄悄地打开安眠药，一股脑地吞下去。业障的自我毁灭愿望贯穿整个小说，但是第二次的自杀他也死不了。喂，业障啊，你就只有生命力是顽强的吗？后来的业障呢，精神越来越不稳定了，他还服用了药物，最后呢，被觉木和父亲骗上了一辆开往精神病院的车，被关起来静养。他就说啊，不是说要带我去医院的吗？怎么把我关起来了？咔呛！啊，这是静养啊！看来我的人生彻底完蛋了。这里呢，业障才吐露那一句话。唉，人间失格啊。探讨人间失格的主题，人类真的值得相信吗？这个故事呢，跟日本那个时候大正道昭和的背景呢很有关系哦。现在的日本，如果你在电车看到有人大吼或者吵架，大家都会吓一跳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家庭暴力、体罚、粗鲁的人在日本呢是很常见的。而业障呢，他却是个高敏感的人哦。他甚至看到温顺的牛哦，突然用尾巴把这个身上的虫子给拍死，他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呢。就这样子哦，看不见人心的恶心世界，他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。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无条件相信他人的纯洁人种吗？有，在他生命出现了，那就是良子。天真无邪的良子打动了业障，让他愿意去尝试相信良子。但是谁知那种纯洁却在一夜之间蜕变成发黄的污水。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也是罪恶之源吗？到头来信不信都是地狱。太宰治的幸福观，从这部人间失格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哦，业障他认为幸福呢是在精神，不是在物质的哦。按理说呢，业障他出生于富贵人家，从小衣食无忧，在学校成绩又好，长得又英俊，不缺女人缘哦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到幸福，反倒认为那些说他幸福的人比他更快乐。我认为业障他的悲观是出自于孤独啊。因为人类本来就是需要互相理解、互相帮助的生物嘛，但是因为自己的环境很独特，活在一个被世人认为是幸福的家庭中呢，这个使他无法了解一般人的苦痛。换句话说，一般人呢都不愿意去了解自己。他认为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下生长，说不定那才能够培养出有魅力的感性。你想想也是嘛。如果你在一个班上哦，大家都是算普通的一般，也不知道穷啊，就一般的小资家族，只有你家是富豪的话，朋友会不会来找你诉苦呢？说不定你跟朋友讲话，他都会跟你说上一句，哎，你家有钱，你不懂我的感受。在家里他也是最小的儿子，所以你看他不管是在家里、在学校，或者是甚至到社会都好，他都感觉自己跟这个世间、这个社会有疏远感、耻辱感。日本呢被说是耻辱文化嘛，哈基诺布嘎。所谓的耻辱文化，就是指自己呢在乎世间的一种社会意识哦。你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一举一动吗？人间失格呢是在耻文化比较严重的时代诞生的作品哦。那之后80、90哦，甚至到最近呢，其实人们呢已经开始，就是日本人呢已经开始注重抛开羞耻之心，勇敢做自己。就这种什么读空气啊、察言观色的这种文化呢，其实慢慢已经消失了。但是今天呢，网络时代的到来，我觉得有一种被强制要在乎别人眼光的时代回来了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呢？ 现在呢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向全世界发言哦，想说什么哦，就脸书都可以投稿嘛，对不对？但是，一旦你说错话，就会被漏收或延上。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呢，真的能够轻而易举的看见人类丑陋的一面。在这个新的世间，新的这个社会呢，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人看回去《人间失格》这本书呢，会有很高的共鸣。《人间失格》对我来说呢，就像苦药，在我们人生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呢，给你看那些励志的潜内容，你一定行，相信自己，做自己，还有明天，你可能会觉得提不起劲。所谓良药苦口嘛，《人间失格》是个苦药。或许呢，你看完你能够在里面得到一些活下去的提示。再来，《人间失格》的内容呢，是主角对自己不断的反思，深度的自我剖析啊。六呢，看《人间失格》呢，我真的有一种感觉，像是在和内心最深处的自己对话，很不可思议。所以非常推荐大家看《人间失格》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